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法改会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成员张达明。
亲爱的少朗，不知不觉你到澳洲升读大学心理学已经差不多一年了。我很高兴的就是这一年来你更加投入教会的生活，愿意服侍小蚊仔和弱势社群，又比以前更加多留意香港的新闻。你有注意到残疾人院社康桥之家的事件，他的前院长之前被控与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但律政司因为事主不适宜出庭作供而撤销检控。事件惹起社会各界关注，对智障人士免受性侵犯的法律的保障是否足够。我有份参与的法改会性罪行检讨小组刚刚好完成研究，在几日前发表了一份咨询文件，叫做涉及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提出了41项改革建议。在针对加强保障精神缺损人士方面，建议订立一系列新的性罪行，以取代现行过时的法例。现行的法例过去几十年来都未曾作过大幅度的修订，存在三方面的不足。第一，保障对象范围不足。现在保障精神紊乱或者弱智人士的性罪行，是需要受害人达到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法律定义，意思是他的程度要严重到他没有能力独立生活，或者没有能力保护他自己，免受他人严重的利用。对于一些轻度智障的人，现在的法例不可以针对性地保障到他们，而只能够用一般的性罪行去检控侵犯者。所以咨询文件建议一系列的新的性罪行是适用于所有精神紊乱或者弱智的人士，以涵盖所有精神缺损的人。第二，保障性侵犯的范围不足。现在的法例只是针对非法性交或者肛交的行为，但在现实之中，性侵的方式不单止这两种，而它的伤害性也可以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建议制定相关罪行的条文，可以涵盖性交以外的性行为。第三，现在的法例并没有兼顾到精神缺损人士的性自主权和他们性的需要。因为现在的法例就是以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做划界，如果你严重到去到这个地步，你就受到保障，但同一时间你就不可以跟其他人是发生性的行为。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到，不少的精神缺损的人他都有他的性的需要的。若果有人真心关心他，跟他发展关系，我们的法例是不是说要一刀切都不容让他们可以跟人发展正常的性关系呢？当然我们都要明白，精神缺损的人他的自我保护能力是比较低，容易被人呃被人哄或者容易涉服权威。所以我们今次改革的方向就希望就在两者拿到个平衡。所以我们的建议主要是针对他们会容易受到性剥削的情况之下加以保障，在这方面有几方面去做的。第一，如果他们住在院舍里面，所有院舍里面有职务的人，无论他是受薪还是义工， 很清楚他们不可以跟这些精神缺损人士发生任何的性的行为，因为院舍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不应该受到性的侵犯。另外，即使他们不是住在院舍里面，他们的照顾者譬如他们的老师啊、教练啊那些呢，即是跟他是有一种的所谓信任关系、权威关系的人呢，同样亦都不可以跟他发生任何性的行为。最后，即使你跟他是没有任何的特定关系都好，即任何人如果用一些欺骗的手段啊、利诱的手段啊、胁迫的手段以换取他们的同意进行性的行为呢，同样是犯法的。我相信我们这一系列的建议可以更加有效地保障到这些精神缺损的人，也都是兼顾到他们的性自主和性需要。但回到康桥之家的事件，当然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举证的困难，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不懂得表达自己，情绪也都容易受到波动，所以如果要上庭去举证呢，好像面对很大的困难。当然现行法例呢已经容许他们透过视像作供减轻他们一些压力，但是始终他们接受盘问呢，有时不是个个可以做得到。在这方面，法律改革委员会已经在2009年呢作出关于全民证供的建议，而我亦都知道呢，律政司会在未来几个月呢就已经会提出相关的条例草案，在这方面作出改善。所以我们的小组委员会呢才没有触及到举证方面的程序。香港现行的性罪行法例呢主要是根据英国1956年相关的法令而制定，而英国已经在2003年制定了全面改革的新法令，而其他先进的普通法地区呢亦都在过去十多二十年之间呢就针对精神缺损人士的法律保障不断进行检讨和改革。所以我认为香港在法律改革方面真的要急起直追，堵塞一些法律的漏洞。当然要保障精神缺损人的利益，必须要从多方面入手。我们今次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的建议或者可以从法律上给多些保护他们，但是要改善他们实际的待遇，给到照顾他们的人适当的支持，也都是非常重要。所以爸爸很希望你学成回来的时候能够学以致用，并且将你的爱心化为行动，给我们和社会各界一起携手为到精神缺损的人缔造更美好的环境。爸爸，2016年11月5日。